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用听的 F1。这集是荷兰站的赛后简报，可能笔记跟资料整理会有一点点凌乱，因为这礼拜还有意大利站要来做赛前简报，然后这个背对背呢，其实真的。我真的觉得开始觉得有点压力，因为这时间太紧凑了，加上如果这几天像上班这边又有比较忙的话呢，真的时间上面是比较难控制一点点哦，所以这边还请大家多多见谅。那赛后诸葛的部分呢，主要会针对正赛的结果跟正赛的一个整个情形来做讨论，不过视情况而定呢，当然有一些连带或是联动的效应呢，会关于预赛或是自由练习的部分，也会跟大家来稍微简单的来讲一下，可能在自由练习或是在预赛发生了什么事哦。像这次的第一件事情呢，比较大的事情应该是微笑丹尼 Daniel Ricciardo 他在自由练习的时候打滑撞上了旁边的护栏，这个墙壁哦，这个应该是在第三弯的部分嘛，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这边那因为撞击力的关系哦，然后他的手呢。左手是有骨裂的一个状况，那这个部分他已经到了西班牙巴塞罗那这边做了手术，手术也是成功的。不过一般预计呢，至少可能要5到8个礼拜呢，他才能够完全康复，回归到比赛的阵容上面哦。所以这看起来呢，如果能在日本站就回归呢，应该已经是非常幸运的，非康复的算是比较顺利的一个状况。那这边还是希望丹尼赶快好起来哦。这件事情的原因呢，应该是说在下雨的一个状况，可能路面比较滑哦。那奥斯卡皮耶瑞呢是先打滑，先把车子停在了弯道的算是中间的一个地方哦。那 Daniel Ricciardo 呢说他没有真的那个时间点也来不及反应，当下他的想法就只有两个：一是直接笔直的撞上奥斯卡皮耶瑞，当时他应该还在车内哦。那二呢就是让他自己的车子就是往旁边转哦，去撞上旁边的护栏。那在这个部分他选择了二，那也因为这样子造成自己的受伤。不过在当时的状况下看起来呢，他的确是保护了奥斯卡皮耶瑞的安全哦。这边还是给丹尼鼓鼓掌啦。这个如果去有人说哦，他有绝对足够的时间哦，已经挥了黄旗了，怎么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闪避哦？如果我们只看空拍图或是只看一张照片定格照，你却看起来好像丹尼是有时间去做反应的，但其实你去看正常转播哦，正常转速波速的一个状况下，我们就是其实他的反应时间真的没有，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这也是他一弯出来就发现，这一台车停在前面。当时他的车子也许也有一点点失控，这比赛的跟气候的状况的确是比较糟糕一点，所以在这边他的选择真的也不多。当下他也只能做他认为最好的一个选择哦。所以这个是丹尼蛮不幸的，受到了一个骨折的一个状况，但至少在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奥斯卡皮耶瑞在这边算是躲过了一劫哦。这也是谢谢丹尼这边没有直接笔直的撞上已经算是停在场边的奥斯卡皮耶瑞。那也希望丹尼真的早点好起来，希望他早点回来哦。那在他缺席的这段时间内呢，应该只要不要拖到墨西哥站，应该都是由 Liam Lawson 来接替他出赛哦。回到荷兰站正赛的部分，正赛呢应该是被雨神所拯救了这场比赛的整个过程啦齁。这场比赛呢真的没有下雨的话应该不会那么精彩，但也谢谢雨神，而且这两场大雨呢时机都抓得非常非常的好。第一个下雨的时机点就是在起跑没多久雨势马上就降下来了，第二次呢是在大概第60圈左右，那第二场雨就是比第一场还要大非常非常的多。那等一下也会来多多聊聊各车队针对天气的一个判断，跟他们各车队跟车手的一个策略到底有没有选对还是选错，在这个混乱的气候的一个荷兰站里面哦。那总之呢，我们就来简单的讲一下这个下雨的部分换胎的时机点，当然是左右这场比赛最终成绩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以第一次这场雨来说，就第一圈所下了这场雨来说呢，平心来讲，只要在第二圈，就是你不是在第二圈哦，最晚 第三圈你也要进站换半雨胎出来。如果你在第三圈之后还没有进站换胎的车手，这场比赛的前一半呢，基本上会让你落后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这边就有几位车手啦齁，第二圈之后才进去换轮胎的，这有 Hamilton、 George Russell、 Lance Shaw 等，还有像 Alex Albon 这些人呢，他是完全没有换胎就撑在外面，认为这场雨呢很快就会过去。那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数据的部分啊，就是如果你在下雨的第二圈以后你没有换轮胎出来的话，每一圈你会损失至少18到20秒的时间哦。也就是说当下的半雨胎呢是比软胎或是黄胎这个要跑得快18到20秒每一圈哦。所以你想想看，从第二圈开始你去跑到雨停大概第9圈左右，所以有7圈的时间，所以你就一圈少你慢了20秒，所以你7圈下来呢你慢了140秒，就是非常恐怖的，这已经超过2分钟了。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其实像 Alex Albon 这些人，或是 Lando Norris、 Oscar Piastri， 甚至于 Hamilton、 George Russell 他们比较晚进去的，基本上在这边都损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哦。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Sergio Perez 是第一个进去换轮胎出来的，他当时出来的第一圈的圈数呢，跟同样在跑那一圈的 Lewis Hamilton 在用黄胎的 Lewis Hamilton 差了17秒，在第一圈出来的时候差了17秒，就是 Sergio Perez 那一圈的圈数比 Lewis Hamilton 快17秒。这个就是这场比赛呢，轮胎是跟气候是左右和胜利的一个重大的因素。那这场比赛最后当然还是没有意外啦齁，不管是有没有下雨，好像都会由 Max Verstappen 来赢得分站的冠军哦。所以这场比赛呢，先跟大家很快的报一下最后的名次哦。冠军是 Max Verstappen， 第二名是 Fernando Alonso， 第三名 Pierre Gasly， 第四名是 Sergio Perez， 第五名 Carlos Sainz， 第六名 Lewis Hamilton， 再是 Lando Norris、 Alexander Albon， 第九名 Oscar Piastri， 第十名 Esteban Ocon。再来是没有积分哦，第11名 Lance Stroll， 12名 Nico Hulkenberg， 13名Liam Lawson， 第14名 Valtteri Bottas， 第15名是 Yuki Tsunoda， 第16名呢是 K-Mac， 第17名是 George Russell。 George Russell 这边其实是算是退赛的啊，但是因为他有完成大部分的圈数哦，所以这边还是有记录他是在第17名。有三位车手没有完赛哦，是周冠宇退赛，因为在大雨下来之后他是在第一弯滑出去了。 Charles Leclerc 这个是有多重的问题，所以也是退赛。再来是 Logan Sargeant 也是滑出去哦，所以这边有三位车手是退赛的 DNF。好，那回到我们一般赛后诸葛的一个顺序，还是由冠军的车手跟他的车队还有队友来做一个简报。首先红牛在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也算是做的，以策略组的决定来说，这边的问题没有很大，没有很大，相较于其他车队比起来。但这场比赛呢，各车队应该都有犯一些大大小小的错误，就是红牛这边呢，在进站的时间点拿捏的还算是不错啦齁。但是问题比较大的可能是在车手的部分。那先来聊聊 Max 哦。Max 是在自己家乡站荷兰的三连胜，连续三年都是杆位跟分站冠军哦。然后这也是他的九连胜，追平了 Sebastian Vettel 的记录。这个礼拜的意大利站呢，是有机会来打破 Sebastian Vettel 已经保持了10年的一个记录，2013年所创下的9连胜，就来看看 Max 这个周末能不能来挑战这个记录。那因为第一圈下雨的关系呢，他当时的那个位置是不太能够进去换轮胎的，所以他其实 Max 是错过了第一圈结束就进站换胎的一个时机点。那他出来当然就掉了几个位置啊，但他最后很快的呢，其实当他在换完轮胎出来跟所有车队跟车手该换轮胎也都换了之后，他出来其实是落后 Sergio Perez 大概13秒左右的时间哦。不过他既然在7圈左右就已经追到差不多 Sergio Perez 后面一秒中左右的位置，所以大概一圈将近2秒的速度在追哦，这个是蛮惊人的，而且要考虑是在一个下雨的状况哦。这个是 Max 在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比较能够清楚的看到他跟这台赛车这个 RB19 到底 合而为一的状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就是看大家看到的。即便是 Sergio Perez 他也没有办法，即便有13秒钟的一个距离，他也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守下 Max Verstappen、哦、所以在这边可以其实比较清楚的看到两位车手中间还是有蛮大的一个差异性存在的。但是 Max 这边还是相当强势啦，还是恭喜他再次拿下了一次的分站冠军哦。好，那接下来是他的队友 Sergio Perez， 这边问题就稍微大了一点。在第一圈呢，是第一个进站换轮胎的，这个边要给他拍拍手，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这也是造就了他接下来有办法跑到第一名位置的主要原因哦。但是他刚刚有提到，就是在六到七圈的时间内呢，就丢掉了13秒钟的一个优势哦。这个他可能自己要回去看一下，圈数啊，或是一些资料，看看到底差异性是在哪里哦。可能要看一下 Max 的这个 racing line 大概都在哪里哦？为什么在同样状况下，差异性会这么大？不过也有人会讲哦，可能这台赛车就不是给 Sergio Perez 开的啊，就是以 Max 为中心做设计的，或许啦。但是我觉得在车队这边应该没有大小眼，他们应该不会特别去把 Sergio Perez 的车子调的设定调乱，或是给他一台比较不好的车子哦。理论上应该没有哦，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 Sergio Perez 可能还需要再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差异性在哪里哦。那在这个第二这边争议，我觉得比较大的是在当下雨第一次下雨结束要换回这个 dry tire 的时候，理论上那时候 Sergio Perez 还是第一名，在领先的状况，在一般的状况下面，大部分的车队都是由领先的那一位车手有优先决定下一次换轮胎的权利的时机点。那在这一次红牛比较奇怪的是，他们先让 Max 进去换轮胎了。那当下Christian Horner 给的理由是，他们担心如果先让就是先让 Sergio Perez 进站换胎，然后 Max 第二进去的话，他们很有可能被第三名当时的龙哥来利用维修站提前一圈换轮胎来超掉 Max 这个第二名的位置哦。他们说他们希望保护 Max 的那个位置，只是没有想到呢，这个赛道的状况变化这么快，当 Max 换了干胎出来之后呢，赛道就已经干的差不多了，所以干胎很顺势的发挥了嘛，立即发挥了效用。但是 Sergio Perez 的半雨胎呢，就没有办法在已经干掉的赛道上面跑出更快的成绩哦，所以在这边位置就做了一个对调哦。那一开始呢，包含我自己也是觉得，是不是是跟 Sergio Perez 讨论过才做这个让 Max 优先换胎的一个决定哦。不过看到后面的 Team Radio， 如果听到后面的 Team Radio， 其实 Sergio Perez 是非常意外 Max 跑在他前面的。然后第二呢，虽然 Christian Horner 说这个不是针对，不是为了让 Max 赢哦，不是偏袒 Max 哦，是当下他们认为最好的考量。但是偏偏事后呢，在赛后的时候，Christian Horner 还有去跟 Sergio Perez 抱歉，就是针对这一次这个可能策略性上的先让 Max 换胎的这个决定呢，跟 Sergio Perez 说了一个 sorry 哦，有点做了一个道歉。那如果真的什么都没有的话呢，为什么需要特别跟他道歉？坦白说，看当时的圈数跟龙哥，当然这都是事后回去看，我们所以才叫赛后诸葛嘛。那如果看到 Alonso 龙哥整场比赛 Aston Martin 所做的策略的方式，跟当时 Max 还有 Perez 的圈数来看的话，其实不用先让 Max 进去换轮胎， Max 基本上也是会超掉 Sergio Perez 哦，在当时那个状况。那至于他们担心龙哥会不会超过利用维修站进站换胎的这个时间提前一圈进去能够超过 Max 呢，基本上整场龙哥的比赛跟Aston Martin 这边策略组感觉意图蛮明显的，他们就是跟着 Max 来做他们的策略。很简单的来说，就是 Sergio Perez 做什么呢都不要做，不要跟着 Sergio Perez。 也就是说在这场比赛感觉他们的一个 Aston Martin 的一个策略就是，我可能赢不了 Max， 我可能赢不了红牛，但是我如果跟他采取一样的策略，至少我可以跟在他后面，前提当然是我已经跟在他后面的状况下，我就完全的抄袭我前面那部红牛所做的决定，至少我可以有一个机会黏住他了。 就是我不要因为什么不同圈进站，然后我们这边差距又被拉大，我就是一直跟着你，你进站我就进站，你换软胎我就换软胎，你换半雨胎我就换半雨胎，所以才为什么看到其实龙哥跟Max 整场比赛换了6次轮胎嘛，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你跟我，我跟你，然后都同一圈进站，反正 Max 进去，龙哥就进去。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是 Aston Martin 一个策略。那在这个前提下面，我们往回看，其实当时就没有这个风险。虽然说红牛当时不知道这件事，对，红牛当时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以圈数的纯粹以圈数来比较的话，他们应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Max 跑的比 Sergio Perez 要快了。所以我是觉得这边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还是为了 Max 来执行整个红牛的一个策略，而不是以这个谁领先的位置来谈啊，所以我才觉得 Sergio Perez 这边可能在赛后这边可还是有跟车队表示一些不满哦，所以才会有这个 Christian Horner 跟他说 sorry 的一个状况啊。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呢， Christian Horner 已经多次的在过去一两个礼拜多次的提到 Sergio Perez 就是会留下来， 2024 就是 Sergio Perez， 但偏偏 Marco 爷爷在赛后的时候又泼了一个冷水哦，就说没有，这还是有前提跟有条件的哈，这还是要看他的表现。他没有说 Sergio Perez 明年一定会留在红牛，然后又有另外一个消息指出说 ，Marco 有放话说，据传闻说他已经 Marco 有讲说，他们已经准备好跟 Sergio Perez 分手的一个打算，就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如果要撕毁合约或是要提前解约，这个可能分手费他们准备好了，我不太确定这个是什么，但给我感觉是暗示是这个，所以Sergio Perez 这边呢可能还没有完全的脱险哦。加上这场比赛到后面呢，第二场雨下来的时候，他连续犯了好几个错误。第一，在第一弯这边先滑了出去哦，在这个部分不怪他，因为那个雨真的来得太大，半雨胎可能在有瞬间积水的状况下，他没有办法处理那么大的积水。OK， 这个不怪他。但是第二次，他在进站的时候，这边撞到了旁边的，好像撞到了维修站的左侧的墙壁嘛。然后进来的时候呢，又超速，所以在这边被罚了一个5秒钟，也就是丢掉了颁奖台的位置哦。所以这边 Sergio Perez 是连续犯了在短短可能两圈里内的时间呢，犯了一个错误。然后红牛这边也有一个错误，是他们赶快进来换完轮胎之后，发现被红旗了。哦，当时那个状况呢，其实如果去听 Team Radio， McLaren 这边倒是蛮果断的选择留在外面，因为他们觉得看到周冠宇已经滑出去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一定会红旗哦。其实当时红牛是有时间叫 Sergio Perez 留在外面的，不用进来，不用进来哦。虽然说你刚刚滑出去可能有撞到，车子尾翼可能需要检查一下，但他们说当时的状况或许应该把 Sergio Perez 留在外面。那他那时候在外面呢，可能应该还有前三名的一个位置哦。但因为他进来换了轮胎，损失了一些时间，加上用红旗，他还没有离开维修站就被挡下来了。不过运气好的是呢，红旗的规定是我们会用前一次有这个官方撤出所有圈数那个排名顺序的那一圈的成绩来做重新起跑的一个位置，所以你可以把它想的就是前一圈的一个位置啦。那刚好前一圈呢 ，Sergio Perez 是在应该是第6名的位置吧，不然当时他被卡在 pit lane 出口这边呢，会位置可能会掉更多，所以某种程度他这边是运气比较好的哦。那这个是 Sergio Perez 的部分啦，出来因为超速，这个没办法，罚了5秒钟呢，丢掉了颁奖台的一个位置，所以有点可惜。但是这场比赛呢，其实又再一次的看到 Max 跟 Sergio Perez 这边的一个差异性在哦。这个我觉得不是说他要不好，他还是有稳定的在拿积分，也不能说 Sergio Perez 这场比赛开的不好。那只是说，因为你的对手就是你的比较组、对照组就是 Max， 很抱歉，你就是今年的神人，那几乎没有在犯错的。那我们也先前讲过很多遍了，其实真的不是要你去挑战冠军或什么，而是你应该要很稳定的能够站上颁奖台。今天 Max 一个人就已经可以凯瑞整队了，所以当然 Sergio Perez 这些错都看起来没有那么重要。真的，如果回到2021，甚至于2022，这个有另外一支车队比较接近红牛的状况，很难去让Sergio Perez 一直 卡在这种有点爱，我应该说有点暧昧的一个位置。好，这我们讲过很多遍了啦，就是红牛还是应该设定的目标是你就要站上颁奖台，站上颁奖台最好是拿第二名，最好每场比赛我们都是 one two finish， 因为车子是不错的，跟其他车队比起来，那你应该要跟着 Max， 而不是掉在他后面，那也不是掉在后面那么多。那万一今年真的要像2021，我需要有一个人在后面帮我挡子弹或是做一个掩护的话，那你掉在那么后面那怎么办哦？这个是Checo 这边可能还是要再注意的啊。不管怎么说啦，还是对红牛来说还是持续的拉大领先的一个位置哦。真的 Max 一个人就可以凯瑞整支车队了。好，那这是红牛的部分。接下来第二名 Aston Martin 的 Fernando Alonso 还有 Lance Stroll， 那 Alonso 龙哥再一次的回到颁奖台哦。那 Aston Martin 呢，暑假过后带来了什么升级呢？全新的底盘哦。不过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我看了自由练习还有预赛跟正赛的部分，看起来的确在直线跟整体平均速度上面 Aston Martin 是有提升哦。这场比赛应该是第二快的车队了，应该是第二快的车队了。但是在很奇怪的是，如果去看高速弯道的部分，反而它过弯的速度是降，我觉得有比较慢。就是说，这个新的底盘呢，可能比较不适合走高速弯。好，那在前在加拿大站之前，放暑假站之前，就是他们重大另外一次重大升级之前 ，Aston Martin 当时的最高时速其实没有那么快，就是顶速没有那么快，但是他们有比较好的抓地力，好，然后在弯道这边的过弯速度呢，甚至于是比红牛快的，在某些高速弯道的部分，所以当时龙哥可以一直在上颁奖台，我个人也觉得很大的原因是在这边哦，就是他们可能牺牲了一些最高速度。但是他去利用弯道过弯的速度来做一个弥补，跟抓地力这边来做弥补。那这场比赛看起来，我觉得抓地力是有点不足的。我不确定是因为赛道或气候气温比较低跟比较湿滑的一个关系哦。但在干胎，就是在 soft tire 跟这个 medium tire 的练习的状况下，还有正赛的一个表现下面呢，我觉得Aston Martin 这个新的底盘呢，可能是已经把他们赛车的特性从可能比较中高速的赛车调成高速赛车，但是比较不适合应付弯道哦。看起来给我感觉是这样啦。在 Monza 这边，我也会在好好的观察一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哦。在这个弯道的部分，不过因为 Monza 是处于一个比较高速的赛道，所以或许 Aston Martin 在这边的表现可以比较好，也不一定啦齁。那在龙哥这边呢，起跑相当的漂亮，而且在第三弯呢，很少人会从内侧来做超车啊。姜是老的辣哦，还是只要看到有空有缝隙呢，我们就钻。所以在这边超车超的相当的漂亮。刚刚有提到，基本上就是抄袭和跟着 Max 的策略在走哦。反正就是做 Sergio Perez 不做的事情哦，反正 Max 干嘛就干嘛，我们就干嘛。那因为 Max 总是跑在前面嘛，所以车队是有时间去做出一些反应的。他们应该就是利用这个呢，去保持跟 Max 的距离。我们也看到，在红旗之后的一个重新起跑的状况下呢，其实龙哥的速度不差哦，是有前面两三圈是有去挑战 Max 的，但整体来说啦，平均来说还是没有办法去战胜红牛跟 Max 的一个状况。不过至少这一次有回到了颁奖台哦。我这边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呢，在红旗之后雨已经停了，然后看起来太阳也出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是用一个 rolling star 而不是用一个 standing star。standing star 就是大家要徘徊这个定点停在起跑线这个格子里面来做起跑，就是这个Standing start， 那 Rolling start 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安全车后面的，你跟在安全车后面，我们没有减速，车子是在持续跑的状况下，由第一名领先的车手来决定什么时候开始冲刺哦。所以这是两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我个人当然觉得啦，因为在如果是定位定点起跑的话呢，我觉得龙哥的机会会比较大，在荷兰站的部分，但蛮可惜的，大会这边还是没有给我们一个定点起跑的机会。当下我真的觉得可以，比起澳洲站的那个状况，赛道干的差不多了，水排的差不多了，然后太阳也出来了 ，Come on， 真的 Come on， 下一次拜托。当然我知道有安全性的疑虑了哈，只是有点可惜，没有办法做一个定点的起跑。 好，那龙哥在这边呢拿到了最快圈数，又拿到 Driver of the Day 哦。你能想象这是一个42岁的人吗？哇、wow, 真的哇、wow, 龙哥的表现可圈可点、哦、可圈可点。那他的队友 Lance Shaw 呢表现一样没有那么好、哦、第11名啊。不过我一开始的笔记是这边我得回去看一些重播画面跟去找一些资料，但是整个正赛下来笔记几乎没有抄到 Lance Shaw 的部分，几乎完全没有，只有记录他进去换轮胎的时间点。看起来他也不能说完全是他的错啦，但是因为在第一圈他是属于那一群错过最佳换胎时机的点，所以他第一圈大概算一算有损失了，大概他跑了大概四圈左右，所以一圈我们好啦抓20秒，所以你就大概1分20秒呀，80秒的时间哦，所以他当时跟第一名的差距已经差了差不多一分钟又多10秒钟左右吧，所以大概就差不多每一圈损失大概20秒左右的时间哦，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点是车队的问题了哈，因为没有叫他进去换轮胎，所以整体来说，如果以当时那个状况能够回到第11名，或许应该给他拍拍手，好，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啦。如果当时龙哥进站能同一圈 ，Lance 就进去换胎的话呢，他应该就有得分了，他应该就会得到积分了。这个是蛮奇特的，两个车队好像可能车队这边也应该是这样说啦。这一次大概10支车队，每一支都对这个气候完全没有把握。那有些车队呢，可能选择100%的去相信天气预报。跟电脑跟他讲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听到有车队在讲，哦，这个我们预计在5分钟后会下雨，然后会下10分钟，就这样。所以有些车队可能选择我就是相信，电脑的预测。有些人呢是由透过车手去做一个现场的观察，车手最清楚赛道下的状况来决定要不要换轮胎，或者来讨论要不要换轮胎。那也有车队呢会自己看赛道的状况来做评估，现实的状况来做评估、哦。那在这边看起来，可能 Aston Martin 这边也说不准、哦、他们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所以他们就猜了策略了，就是两部车的策略比较不一样，就是万一有一个成功了哦。有一个失败了，也许另外一套策略会成功哦。所以 Lance 这边是蛮可惜的啦。如果没有第一，如果真的在第一圈或第二圈进去换轮胎，应该不至于落到第11名的一个位置哦。但是开始有传闻了，是说他没有很想要赛车了。之前还有传闻说，在这场比赛之前呢，还说他想放弃 F1， 他要去打网球，他一直都想成为一个网球选手。如果他再这样搞下去呢？我想他爸爸可能很快的也会找他喝咖啡哦，来聊一下这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哦。我还是很希望 Lance 表现好啦。那如果说他真的心是要放在网球的话，也 OK 啦，那也没办法嘛。这个就是有钱的任性吗？算是。总之就至少会比完这场赛季，到时候再来看看2024 Aston Martin 这边会不会出现一个变化、哦。然后再来是第三名是 Pierre Gasly， 哇哦，他是以正规赛，我们不算冲刺赛哈，正规赛来说，他应该从2021之后就没有站上颁奖台了，所以这是他继2021还是2020以来，哦，这两三年以来第一次站上颁奖台，给他拍拍手。我应该有蛮多人是没有预测到他可以，在加入 Alpine 的第一年，然后加上像 Alpine 内部一团乱的状况，可以稳站上一个颁奖台啦。而这样看起来 Alpine 这边呢这场比赛表现也是不错的、哦。Gasly 呢是对 ,2021 我这边有笔记 ,2021、之后第一次站上颁奖台哦。那坦白说这并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很顺利就拿到颁奖台位置的一场比赛，其实他开的也蛮辛苦的。当然也是拖 Sergio Perez 那五秒钟的罚五秒的福啦，他才有办法跳到第三名的位置。不过呢他其实是属于前期这个比较早进站换轮胎的车手群之一，所以他在这边呢在第一次的这场下雨的部分算是得到了蛮多的优势哦，在这边赚了蛮多的秒数。那是第12名来做起跑嘛，他其实在这下雨的这个状况，第一次换轮胎的状况就已经跳到了大概前五名前六名的一个位置哦，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一圈来说呢，你跳到了这个跳了五六个顺位。那他这边呢有一个5秒钟的 time penalty， 是因为他在 P Pitlane 超速 ，Pitlane 超速。然后他很倒霉的是，他进去换轮胎的时候，利用换轮胎的时候要来罚这五秒钟呢，他的轮胎这边换轮胎好像也有点问题哦，就花了八秒钟，所以八加五等于十三哦，他在这边花了十三秒钟哦，这是比较不顺利的一个地方啦。但整体来说呢，后来第二次换轮胎的时机点也是抓的蛮准的，所以出来这边都还不错。那考在第四名的位置，最后是谢谢 Sergio Perez 拱手让出了第三名的位置哦。有趣的是呢，字幕组官方字幕组这边呢，整场比赛好像一直都把他跟 Alcon 给搞混了。嗯，对啦，如果只看赛车跟安全帽，的确在画面一瞬间带过去的状况是有点难察觉。但是嘿，人家都登上颁奖台了，名字至少要给人家打对吧？那他的队友 Alcon 呢，也有拿到积分哦，是在第十名的位置哦。Alcon 这边呢，就也是比较奇妙的一场比赛，他在这个第一次是比较晚进去的换轮胎，但损失的时间没有那么多，他还是在这个第四圈、第三圈以内就换了轮胎的样子。但第二比较有趣的是，第二次这个大雨下来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换上全雨胎的车手，在当时他还在 Team Radio 上面讲哦，说哦，他觉得这换错了，不能换全雨胎，这个雨还不够大，积水不够多。但下其实也没多久就红旗了嘛。但其实当时的那个状况哦，如果去看他当时那一个 sector 在那一个区段的一个圈速的话，速度其实是比 intermediate 快的。他的感觉是说出来啦，可能有几个地方积水还没那么多的地方，那个全雨胎是没有跑到那么快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也觉得说当下的雨势如果马上就停了，换全雨胎会吃亏的。但其实没有停的问题，因为就被红旗了，所以这边其实没有办法正确的去统计他跟全雨胎，因为他没有跑完一整圈啦，所以他我们这边无从比较这个全雨胎跟半雨胎在第二场大雨的这个状况下面到底差的是多少。不过我相信如果没有红旗的话，全雨胎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感觉啦。因为当时其实 Rebel 之后进去换出来的也是 Max， 好像也是换上全雨胎哦、喔。所以在这边其实全雨胎应该在当时那个雨势的状况的确全雨胎是没问题的，只是大会不给用嘛，就是大会就是怕安全因素啦齁，然后还是一样红旗的比赛，这真的蛮可惜的。我们有看到其实在用半雨胎的状况跟第一场大雨的状况呢，其实车手是没有问题的啊，他们甚至于开用干胎来开下雨的状况，你看第一次有大概五六位车手没有进站换胎哦，他们就是用他们原本起跑的软胎在撑哦，所以他们如果在那种状况下都可以开没有出事的话，后面第二场大雨其实用全雨胎或半雨胎都没差，是可以比赛的，但大会还是红旗了。那到底是为何要有全雨胎这个东西？全雨胎真的蛮可怜的，好不容易登场了，然后没给比赛，一圈都没跑完，又再次回到维修站。那回去之后呢，就马上被换掉，换成了半雨胎哦。好，回到 Alcon 这场比赛，他得到了他第400分的积分哦，也恭喜他 F1 这边总积分来到了400分，所以这是 Alcon 在这场比赛个人的一个里程碑啦。那 Alpine 呢，如果放完暑假，我不知道内部政治的因素解决没有，但两位车手在第一场比赛，回归的第一场比赛就都拿到积分了，而且还有一位站上颁奖台，非常补的一场比赛哦，所以这对 Alpine 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接下来是问题比较大的红军啊，红军 Carlos Sainz 第五名 ，Charles Leclerc 退赛。看起来红军这场比赛从自由练习到预赛到正赛呢，都没有找到一个应该说他们的设定上面就没有很好。那预赛之后基本上你就不能碰车子了，所以在自由练习的时候他们没有抓到最好的设定的那个甜蜜点。所以肖勒克其实在自由练习到预赛都一直在 Team Radio 上面有在抱怨啊，说车子相当的难控制。他说尤其是进弯的时候，方向盘有点不听使唤了，就是他觉得这个是很难控制啦。然后进弯出弯的时候都跑不到他要的角度，然后会让他错失可能刹车点或者出弯点哦。Carlos Sainz 同样也有 回报相同的状况，只是他没有像肖尔克讲的那么严重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是红军可能在这场比赛哦，在设定上面两台车子的平衡都没有抓得很好哦。那在康劳塞这边呢，其实在初期的比赛哦，其实跑得还算不错，真的跑得不错。那只是速度都有，但后来好像又是因为车子的因素哦，又开始往后掉哦，那直到下雨这边呢，才又稍微的第二场大雨的时候，才又稍微的速度有再回来一点点。不然在干胎的那个状况下呢，他其实没有红军这场比赛真的就是慢，就是真的就是慢。在下雨的状况还比较快一点，但是在雨没有下来的，在正常使用软胎的状况下呢，没有跑出他们该有的速度哦。那当然这个 Carlos Sainz 是这礼拜跑得比较快的。车手也比较稳定啊。我记得我们讲过蛮多次 ，Carlos Sainz 或许爆发力这些单圈的速度没有肖尔克那么好，但是他是比较稳定的输出，他是比较有稳定的在拿分数的。这个是 Carlos Sainz 的部分那这个是他我觉得跟肖尔克最大不一样的地方。肖尔克好像就是好的时候非常好，但是不好的时候呢，也是意外的吓人呐。好，那问题比较大的除了肖尔克这边哦，在预赛就已经没有跑好了，滑出去了，而且在那一个弯道啊，每一次都在那个自由练习也是，肖尔克都会从那边跑出去，就刹不住，都会绕到旁边的缓冲区哦。这个在自由练习跟预赛还有这个正赛是没有啦，但是预赛也有两次啊绕出去了，所以在这个部分当然是跟他觉得车子方向盘这边比较难控制，应该是多少有点关系哦。所以在预赛这边圈数也没有做好，但是在正赛呢，其实他是跟着 Sergio Perez 蛮早就进去换轮胎的，他应该是前面啊，就是跟 Sergio Perez 比起来，应该就是前面的两位车手呢进去换轮胎的，换这个半雨胎，但就是那个 But 他在进站的时候呢，车队是没有准备好的，车队应该是没有预期到他会进来的，所以轮胎是完全没有拿出来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看到又是非常经典的红军画面，所以也马上贴出了这个红军的策略组的图哦，这个迷因图，因为没有办法，这个不过这边要替红军策略组跟车队这边来讲一下话，其实如果回去听 Team Radio 的话，是肖尔克做了决定。车队其实当下是叫肖尔克留在外面的，没有叫他进来。那肖尔克这边最后做的决定说，他说他要进去。那斟酌点呢？争议点是在这个时间点。肖尔克讲他要进去的这个时间点，其实已经快到维修站入口了。哦，那你想想看赛车的那个时速哦，可能你真的只有两三秒的时间。我们看画面当中觉得，哦，他们好蠢哦，明明就在维修站里面等，为什么都没有把轮胎拿出来？不是哦，他们是，你车子已经进，等于肖尔克已经进了维修站的入口，车队才看到说哦，他进来了，然后他们才赶快的要去准备。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轮胎准备的部分呢，可能工作人员当然是先跑去把这个螺丝枪准备好嘛。那这个拿轮胎这边就比较慢了，因为轮胎其实一来很重，二来放在旁边，可能他们也希望再多暖这个轮胎，多暖个几秒钟也好。不管怎么说，就是肖尔克是讲的慢了，应该要在更早之前就要讲。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说你要进来的话，而不是到已经要进维修站了你才讲，那个任谁都会来不及哦。所以这边是替车队跟策略组这边平反一下。那当然，如果肖尔克是听策略组讲的，就是不要进站换轮胎的话，那结果可能也差不多。因为我们刚刚讲嘛，你第二圈你每一圈就是损失大概18到20秒左右的时间嘛，所以你在外面多待一圈，就是又在被慢人家18秒20秒，所以这或许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肖尔克如果当时没有出包的话，成绩一定会好很多，那可能也不会造成他后来这个发生碰撞的一些原因，造成他的底盘受损哦，才让最后让他退赛。那不管怎么说呢，红军这边还是一样哦，沟通完全没有办法沟通哦，感觉就是沟通的桥梁还是没有修复。但至少啦，我觉得往好的方面想，两位车手都开始有发表自己意见了，而不是只是听这个车队的决定哦。你看这一次，至少肖尔克勇敢的跨出了一步来自己做决定，说要换轮胎哦。虽然结果不是他所想要的哦，但是 在这边我觉得还是给他拍拍手啦，至少有一点点不一样了，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刚刚有提到底盘受损的部分呢，是在跟奥斯科皮尔许这边有稍微发生了一个小碰撞哦，然后是右前翼的部分也有受损啊，也有受损，所以看到他之后，基本上速度直直落，还被姐妹队 Alfa Romeo 超过，被 Liam Lawson 超过 ，Yeah。不是一个很好的，对肖尔克来说不是很好的一场比赛 哦。那最后没办法，还是选择退赛哦。好，那下一场比赛呢是红军的主场意大利的 Monza。在这边呢是红军 Tifosi 最多的地方，大本营啦哈。如果他们还要继续这样搞呢，我不太确定隔天的媒体会不会对他们，或当天比赛结束的媒体会不会对他们太友善哦。这个红军 ，Come on。真的加强一下，加强一下。这场比赛真的，每次你出这些包，大家都觉得不意外，真的好像也不意外，但还是会心痛一下，就是为什么都要这样搞事情哦。好，那再来是 Mercedes 这边呢，路易斯·莫顿第六名 ，George Russell 算是退赛啦，没有拿到积分。那首先，先来聊聊整个车队策略的部分哦。这场比赛完全没有抓对重点的。Mercedes 这场比赛，我觉得跟法拉利比红军比起来呢，有过之而无不及哦。感觉这个 Mercedes 这场比赛策略完全都抓错了，没有猜对任何一件事情。天气预报的部分没有抓对，换胎的时机没有抓对，甚至于起跑的时候为什么要让 Lewis Hamilton 用黄胎起跑，我都还是有点纳闷。我到现在没有看到一个答案，到底为什么所有的车手都用软胎起跑，只有 Lewis Hamilton 用黄胎。我唯一能想到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他们认为会下雨跟会有 safety car， 但是如果会下雨的话，不就更不应该用 medium tire， 你应该用 soft tire 来跑，至少前面几圈你可以跑出比较快的速度。当然他们也有可能认为下雨的时候他只要能够用黄胎像他们原本预期的那样撑过去，如果雨痕，因为我回去看了一下，好像在 Toto Wolff 的另外一个访问里面有提到说，他们当时是看了天气预报，说这个雨不会下超过三圈的时间，也是大概五分钟左右，所以他们就认为是就相信了这个天气预报的讲的这个时间了，所以他就认为说，哦，五分钟我撑过去就好。那我只要我能撑过去，我的黄胎寿命本来就比红胎长，我又多撑了这几段时间，如果这边运气好，有人带出安全车，我的黄胎可以撑更久，来去省下一次可能少一次进站的时间了哈。所以这个是或许他们的想法，不过两台车子都没有在那时候进去撑在外面，是很痛，真的非常非常痛的一个决定啊。尤其是你看到路易斯·汉密顿刚出来，哇，真的瞬间少掉17秒，直接被Sergio Perez追上超过，17秒的领先完全不见了，这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然后在预赛这边，路易斯·汉密顿当然也没有跑好，是跑在第13名的位置哦。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路易斯·汉密顿呢，这场比赛蛮有竞争力的哦，他还蛮凶的哦。其实不管在防守或是抢位置的部分，都还蛮积极的，所以在这边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车手的部分精神状态没有问题，但是就奇怪了，我觉得这个 Mercedes 这几场比赛的一个策略哦，进站的一个策略都蛮奇怪的，跟起跑轮胎的策略也是有一点点怪。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 JoJo Russell 这边竟然换上了硬胎哦，这个我也不太确定。如果你有看到天气预报，雨还会继续下，为什么要用硬胎出来跑？哦，这也是比较令人纳闷的地方。那相较起来，跟红牛比起来呢，我觉得 Mercedes 呢可能还没有调整过来他们的一个策略性的一个处理方式。这样说好了，在过去呢，Mercedes 的确是用一个 wait and see， 就是我们等待，然后来看一下状况，我们等个几圈看看状况，再决定我们要怎么做。在那几年，过去那几年，是因为你领先，你有优势，你的两位车手，你的赛车，你的车子可以很顺利的拉开十秒以上的距离，你当然可以 wait and see。那你当然会 wait and see 嘛，你可以去等一两圈的时间，看看到底需要怎么样才是最好的决定。但现在你不是，你现在是在抢第二名，你现在是要抢颁奖台的位置，你不是很稳定。现在可以用 wait and see 的只有红牛啦，坦白说只有 Max 啦，他在最前面。那你现在在后面，然后你后面还有一堆车子在追你， 你根本没有时间 wait and see， 你要马上的做出一些决定。感觉这 Mercedes 这个部分是还是比较停留在前几年他们拿世界冠军的那个位置哦，那种想法啦哦，感觉上真的是这样。你看他们这一次做决定也做得很慢哦哦，这个不管对 JoJo Russell 或是对这个卢修莫特，所以 JoJo Russell 在赛后有讲到说，他本来预期是可以站上颁奖台的，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哦？就是因为 Mercedes 在这边呢，当然 Toto Wolff 也承认啊，就是他们这次彻底的搞砸了哦，就是在轮胎跟气候判断的部分彻底的搞砸了，就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啦齁。不然两位车手呢应该都有机会那有更好的位置，跟因为我本来也想说 Mercedes 应该有机会站上颁奖台的因为速度是有，感觉他们速度是有没有问题的齁，所以在这个部分蛮罕见的齁，这个看到 Mercedes 这边出了一个比较大的差错，而且还不是一位车手，还是两位车手这边都出错。这是以往我们比较少看到的一个状况，然后在这个JoJo Russell的部分呢，前面刚有说到换了硬胎，不知道为什么，撑到后来没有办法这基本上就整个JoJo Russell的轮胎的策略比刘春木的还要再惨一点点。然后在后面最后呢，有跟 Lando Norris 发生的碰撞，进而造成了爆胎哦。然后这边就只好退赛，所以就是JoJo Russell也蛮倒霉的一天啦齁，这个跟他个人没有关系，真的是被车队的决定还有跟 Lando 这边发生的一个小小碰撞，来让他这场比赛呢没有拿到任何的一个积分啦。这也是他刚好提到赛后比较有点失望的讲说，哦，本来预计是可以上颁奖台的，我相信本来是可以哦，车子的状况应该是 OK 的，但真的就是轮胎的策略上面完全的错误了。好，再来是 McLaren， 又是两台车子都有拿到积分哦 ，Lando 第七名 ，Oscar Piastri 第九名，一样。然后是出包的搞砸的车队之一，就他们在第一次雨下来的时候，两位车手都没有进去换胎哦，都不在第一时间进去，所以 Lando 呢，这个原本第二名起跑，整个掉了非常非常多名次哦。Oscar Piastri 也是，基本上车队叫他在外面等了非常多圈，直到基本上已经要换掉半雨胎的时机点，才有这个问题哦。所以在这个部分，两位车手呢，车队这边可能也拿捏不进主意的状况下，他们是只有让 Lando 进去换的半雨胎， Oscar Piastri 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是也有点可惜啦。 Oscar Piastri 有点被搞到了，没办法，这车队决定两边都要赌，不能只赌一边，所以在这边是被牺牲掉一点点的是 Oscar Piastri 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是比较可惜的啦齁。那 McLaren 这边至少还有两台车呢，看起来速度也是不错的哦，在自由练习预赛跟正赛的部分。我一度以为 Lando 可以拿下岗位的，但是 Max 还是出来让东西变得比较不好玩。这个蛮可惜的啦齁，但是 Lando 的那一圈预赛相当相当的快。当时我相信也蛮多人都以为Lando 岗位了，好可惜。Yeah, 但是 McLaren 整体来说两位车手都有拿到积分，还是蛮不错的一场比赛哦。整个升级过后呢，真的是焕然一新哦。期待他们在 Monza 可以拿出更好的成绩。接下来是 William 车队，因为 Alex Albon 是第八名 ，Logan Sargeant 退赛哦。那 William Albon 呢，第四名起跑，预赛第四名，是他生涯最好的一个预赛成绩，第四名起跑。刚有提到他是那个唯一没有少数没有进去换半雨胎出来的车手，在前面那场雨的状况下所以这个是他蛮倒霉的地方。然后呢，这样也就算了，他除了撑过第一场雨，他还是用他起跑的软胎撑过了第一场雨，所以他的软胎呢，别人只能跑大概18圈20圈，他跑了44圈，所以他第45圈终于换上了黄胎 medium tire哦，在也是因为这样子，他比人家少换了轮胎一次，所以算是有点拯救了他的比赛，让他还有留在第八名的位置哦。但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如果他们在第一圈就进站换轮胎的话，换半雨胎出来 ，Alex 小榜搞不好也真的有机会上颁奖台。真的，第一圈进站的车手基本上都爬了至少3到6个排位。好，如果你在第一圈进站的车手，所以如果阿邦在第一圈进站，我们就算他六个排位，六个排位就带第一名了嘛。好，就是 在当时那个他是非常有机会跑在前至少前五名的一个位置、哦、然后呢第一次没有进去不打紧，第二次雨下来的时候车队又叫他留在外面呀、yeah, 不太确定你第一次已经吃瘪了，第二次还是吃瘪、yeah, 好吧，那当然后面被红旗就有办法进去免费的换一次轮胎出来，所以在这边后面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但车队在这边的两场雨势刚下来的时候应该都算是没有抓准那个换轮胎的时间哦。他的队友呢先恭喜他终于进入了 Q3 的预赛，所以目前先发的20位车手扣掉 Nicky Reese 已经全数好全数有进入 Q3， 这个给各位车手拍拍手耶，这也是他个人最佳的一个起跑位置哦。但马上拿到 Q3 的门票之后呢就把车子撞了，然后在正赛这边呢在第15圈第8弯这边又是滑出去撞到，那这边是有一个液压的问题啦，所以车子出了问题也不能说真的是他的锅，但感觉他这场比赛开起来是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心浮气躁一点的，就有点耐不住，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那些传闻或许都是真的，要把他换掉的传闻都是真的，所以他压力比较大，还是因为真的一拿到 Q3 的门票然后马上撞掉，这不简单。好，然后看到一个数据是说目前 William 车队已经花了300多万在车子上面了，然后240万就是由 Logan Sargeant 撞出来的，这就有点又回到之前 Has Mick Schumacher 犯错，然后大家说哦，你看 Mick 其实花很多钱呢，撞一台车就撞坏就要100多万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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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哦，所以这个 Logan 这边可能也还是要注意一点哦，这个是比较听到位置有危险的传闻比较多的是 Logan， 但他这场比赛没有拿出一个很好的成绩、哦、而且他的队友呢又再次的拿到了积分，这个是 Logan 这边呢真的被压着打的一个状况。接下来是 Haas 车队 Hulkenberg 第12名 K-Mac 第14名，两、哦、位车手我都没有太多的笔记、Hulkenberg 这边是好像第一次下雨的时候也没有进站换胎，所以完全没有帮到他的比赛的一个排位。这场比赛他是有使用新的前翼啊，因为配件不够，所以 K-Mac 没有得到新的前翼啊、但是在这边浩克来说呢，后面我就没有什么笔记了，就感觉就是第一次就错过了最佳换轮胎的时机点了、啊，不然应该有机会进入前十名拿到积分的，这比较可惜的地方。再来是 K-Mac， 哦，我这边笔记稍微多一点点，其实他是有提前，他是有在前面进去换胎的，他应该是在第二圈嘛，还是第一圈比较后面进去换轮胎的车手哦，所以他是有进去换胎的。然后，我看一下。在这个他的排名当时跳到了第七名的位置，所以他当时是从第哦，他是最后一名起跑，所以他是从维修站来做起跑，因为他换了引擎，然后他因为提前就是比较早进去换半雨胎出来，他跳到了第七名的位置，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进步哦。那后面呢，因为阻挡了 Albon， 就是在刹车的时候其实你是不能转变车子的行进方向的，很明显的那个是他有左右摇晃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这边直接挥黑白旗哦，警告他哦，这个不能再做咯。然后在这个安全车一出来呢，把他原本拉开的一个优势的距离呢全部都吃掉了、哦、然后他在安全车的后面呢好像有被罚秒数，我这边看到是有5秒钟哦，应该是他离前车的距离超过了10台车的这个距离，所以违规，所以有被罚一个5秒钟，这是 K-Mac、哦、其他东西不多。接下来是 AlphaTauri 是 Liam Lawson 第13名，哇哦、他的队友纯罗达排在比较后面、啊、那在这个Liam Lawson 的部分呢，他就是临时的被叫上来嘛，这个是因为 Daniel Ricciardo 骨折的关系，所以很临时的把他叫了起来。那在正赛的部分呢，他这场比赛是处女秀登场的话，他真的什么都体验到了、自由练习叫他起来，诶，是自由练习吧，然后预赛，然后干胎都跑过了，雨胎也跑了， 然后有在维修站里面违规，违规也被罚秒数了，然后发生有没有发生碰撞？哦，打滑，滑出去也有了，所以基本上这整个周末就是所有的经验值一次吃满的感觉，一次吃满。然后他说他们原本设定的目标就是安稳的开完72圈就好，哦，没有要求你要跑到第几名，跑完就好。然后没有想到跑到第13名的位置，而且还赢过 Yuki 哦 ，Yuki 是排在第15名哦。那在这边比较倒霉的是，他跟 Yuki 其实同时间进站做 double stack 换轮胎，在第一次下雨的时候，那 Yuki 这边因为动作比较慢，他轮胎一直没准备好了。那倒霉的是，因为你跟队友同一时间进站，就得等前面车子出去啊，所以他就只好停在 Yuki 的后面。那因为后面是另外一个车队，那是 McLaren 还是 Alpine， 反正就是他们的后面的车手也要进来换轮胎，结果被 Liam Lawson 站住了那个位置，所以后面的车子没有办法顺利的换轮胎出去，所以这边就被罚了一个十秒钟哦。哦 ，K-Mac 我看到了，对，是，所以是 Haas 的车队的位置在他们后面，所以他这边 Liam Lawson 在等纯罗打的，在等小雪离开的时候呢，挡到了后面的 K-Mac 进来换轮胎的 K-Mac， 哦，所以在这边被罚了十秒钟。但有个倒霉的，不是他的错啊，不然你要他停哪里，他也不能停哪里啊。他停在丘达的左边，不就挡到其他进来换轮胎的车子吗？其他车子也都不用跑了。那这个真的倒霉啦齁，但是平常不会遇，基本上不太会遇到这种状况哦，所以真的是厉害。然后在正赛的部分，刚讲了，除了跑了一圈，所有轮胎、天气、气候、罚秒都去体验一遍之后呢，超掉了一台法拉利，超掉了肖尔克，然后超掉了肖尔克以外，还赢过了他的队友小雪。然后更重要的是，我有去翻这个记录，他是今年唯一一个在正赛的，就是正常比赛的状况下超掉 Max Verstappen 的车手，很意外吧？Max 让出领先位置，通常都是因为维修站才让出位置，他没有被人家超掉，他不是有人去跟他挑战第一名的位置。Liam Lawson 其实当时落后一圈，他反超 Max， 把就对，就是你可以啦，在规则上面是可以这样做，但没有人想到他会这样做，然后当时是可能还赛道是有点湿滑的状况下去做这个动作。万一真的打滑撞到了 Max， 以前发生过 Michael Schumacher 跟 David Coulthard 因为下雨然后撞到 Schumacher 冠军没了，下哇这个进维修区直接找人去理论哦。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当时看到也吓一跳，然后我是看到旁边的某个论坛的一个讨论区是有写说，跳出来说这是不是今年 Max在正常比赛的状况下被超掉，然后去翻了一翻，好像真的是这样。基本上 Max 没有被超车的，除了在维修进维修站做这个位置更换以外，没有在赛道上面正规赛道上面被超掉，没有，好像没有。好，如果有人有兴趣去看一下，也许我有错误，但是我目前看起来几乎是没有。如果真的是这样，真的要给 Liam Lawson 大大的鼓励，他真的。一场比赛有点像去年的 Nick De Vries， 证明了他自己是有实力跟能力可以留在 F1 的。但是现在可能没有他的位置啊，但我相信未来他绝对是可以进来 F1， 也是未来非常有机会哦。这个跟 Oscar Piastri 一样，明日之星啦。哦，这个我也是蛮看好 Liam Lawson 的。好，小雪的部分呢，陈罗达，刚刚提到进站换轮胎的时候，轮胎没有准备好，跟肖尔克一样。倒霉。好，然后在这边呢是在跟 Alcon 进行争位的时候是有把 Alcon 推出去哦，而且是推到赛道的右侧，这边也被挥了黑白旗哦，就是不能再逼车了齁，那个真的摆明是逼车啊。他好像也是开了用 soft tire 开了蛮多圈的，所以用软胎他也撑了蛮久一段时间的。然后再来是5秒钟的罚时，被罚了5秒钟，因为他跟 JoJo 手发生了碰撞。哦，这个是前翼这边撞到了，就是造成 JoJo 手爆胎的原因啦。那这个部分如果去看重播，百分之百是小雪的错，这个完全没有意义。好，这边我也觉得是对的。小雪这边已经进弯前应该就已经失去了领先的位置了。那他是有点硬筋啦齁，然后可能在 比较高速想要过弯的状况下拉不回来，车子真的没有拉回来，所以就跟九九兽发生了一个碰撞，所以这边该百分之百是小雪的错，被罚五秒钟 ，OK 啦 ，OK。有人觉得可能觉得那是一个 racing incident， 或是在那个湿滑的状况下本来就比较难控制车子哦，应该是这样说，我。对于要不要罚这五秒钟，我没有太大的意见。那我还是一样，只是希望说，针对同样类似的事件，标准一致，然后不要说哦，今天这场比赛这样做是五秒钟，下一场比赛这样做 racing incident， 这只是一个意外，然后不需要罚，不需要调查，就是一致性，就是。同样的事情，类似的事情，一致性判决是这样就讲，那我觉得就 OK 啊。现在罚这五秒钟，未来如果都是罚这五秒钟，没有意见。但这个再来看，之后会不会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哦？接下来是 Alfa Romeo 这个 Bottas 是15名周冠宇退赛哦。Bottas 在第一圈起跑的时候相当的不错，跑应该跳了四五个位置没有问题哦。然后他也是在第一次下雨的时候没有进去换轮胎。呀、yeah, ，这个赌也是赌错了。然后在第38圈呢，超过了小勒克，耶！之后就没什么笔记了，没有看到他什么太多的表现哦。我最后看到他好像第十四名，抱歉。我看一下，他是第14名哦，小雪是第15名。Bottas 对，然后没有。啊哦，对，因为小雪被加罚那五秒钟啊。OK， 好，那在。包台这边就没有太多的笔记哦 ，sorry， 他在礼拜一是迎来了他的生日哦，这个是在礼拜一比赛之后哦，是他的生日。那周冠宇这边呢，在第一圈就进站换轮胎，而且一度跑到了第二名的位置。这边就是你看第一圈进站最佳时机点，通常每一台车都可以跳蛮多名次的。然后在这个第二次雨下来的时候，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他就是打滑，在第一弯滑出去哦，退赛。然后撞击力蛮大的，但他是说他个人没有问题啦，身体状况没有问题哦，所以在这边带出了算是带出了红旗哦。那这是刚提到的，在高速的状况下，轮胎跟地面中间卡了一滩水，你基本上就是打水漂在水上滑的一个状况。周冠宇说，这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他发生所经历的事情，车子完全失控，踩刹车完全没有效果，就直接笔直的滑了出去哦。这个是他没有办法控制，车子已经无法控制了。这个是蛮可惜的。Aqua Plating， 这个是没办法，遇上了就遇上了。好，那这个呢，最后是。应该没有了吧？这应该是最后的车队了吧？我看一下 ，KMI 九抓手，对，都讲完了，都讲完了，所以十支车队，20位车手，好、哦、是有点凌乱，我知道呵呵这个笔记到处乱写，所以是20位车手，所以这场比赛主要就是轮胎换轮胎的时机点哦，在第一圈进站换轮胎的呢是 Sergio Perez、Gasly、Tsunoda、Charles Leclerc 还有周冠宇哦，所以这几位车手呢其实都。跑出了亮眼的成绩哦，然后再来第二圈进去的应该是 Max、Alonso 这些人，也是有不错的，损失的时间也没那么多哦。然后，第三圈基本上第三圈之后进去的都是输家，都是输家，这蛮可惜的哦。这个部分是当时如果车队没有看你怎么看，如果你相信天气预报，电脑所给的天气预报，那的确留在外面是对的。如果你是看纯粹看那个，那如果你是听车手的，或者你自己看到赛道的一个积水的状况来做决定的话，所以有人说这是赌一把，所以他们这些换轮胎的都是在赌一把，因为他们所有车队得到的资讯应该都一样，就是雨不会下那么久哦，所以在第二次就看到大家比较积极了，这雨一下来就马上大家都紧张换轮胎啊，这也是比较，对啊，被蛇咬一次就大概知道，好，这个第二次不会再犯一样的错。好，最后来聊一下大会这边啦。大会这边到底该不该红旗这场比赛呢？如果只是因为周冠宇打滑出去，我认为可能没有那个必要去红旗这场比赛。但是过去几年真的大会对于车子跟场地的一个状况是蛮以最高标准啦，是任何的小我们可能觉得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呢，他们都可以红旗这场比赛哦。那的确啦，他们可能当时怕说后面来的车子也是会失控， 打滑失控刹不住，然后撞上周冠宇的话，会比较危险。这的确可以，这个理由我也觉得 OK， 可以接受。但是我还是回到之后那个重新起跑的时候，应该要用定位定点起跑啦，要用 standing start， 不能再用 rolling start。这个当时赛道状况应该已经够了。虽然说他们可能考量到澳洲站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用一个 standing start， 然后第一弯就出包了，然后两台腰瓶互相撞在一起，靠到山跟龙哥碰撞之类的。很难拿捏，很难。我这边不会真的去怪大会的FIA 这边，不会怪裁判这边，但觉得站在车迷角度的立场，还是希望 standing start 的话，定点起跑那个精彩度应该会比较高，粉丝的一个希望。好，那最后呢，来跟大家讲一下这场比赛一些有趣的数据。我们从四月底这个亚瑟拜兰巴库之后，就没有一场比赛是没有下雨的。这边讲的下雨是在正规赛跟冲刺赛这边，就是五六日星期五六日的比赛内，不管自由练习、预赛、冲刺赛或是正赛。从四月底之后的巴库，每一场比赛至少有一天或半天的赛程是有下雨的。目前看起来意大利的预报还是有点雨哦，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然后，这场比赛有186次的换位的状况，就是排名啦，变动186次，这应该是 F1 新的记录哦，新的记录。这等大会这边来公布啦，应该我看到大会的官方。讨论区那边有人提，然后官方这边说他们也在查这件事情哦。我不确定是不是 186， 也许更多，但是至少这个数字应该是现在 F1 的记录，全新的一个记录哦。另外一个是 AlphaTauri 在这场比赛有创下一个数据，是他们今年所用的车手的数量已经比他的积分要多了。他们这场比赛启用了 Liam Lawson， 所以一共已经有用上了四位的车手，但他们的积分只有三分。这个是 ，Yeah， 很妙的一个地方吧。这个 AlphaTauri 这是有趣的一个小数据啦。另外一个是有九位车手，包含 Gasly， 这是站上颁奖台。目前今年呢，已经有九位车手，不同的车手站上颁奖台哦。当然希望这个是能够越多越好。目前九位车手应该是 Max、Sergio Perez、Alonso、Leclerc、Lando、Ocon、Gasly、Lewis Hamilton 跟 George Russell。最希望登上颁奖台的我，希望是看到浩克能够终结他这个最多场出赛没有颁奖台的记录。再来就是 Albon 哦，因为我觉得他值得。Carlos Sainz 这边还没上去，我也觉得蛮意外的啦。看能不能在 Monza 这边替红军站上一次颁奖台哦，因为 Carlos Sainz 红军再怎么样，应该也有办法偷到一两个颁奖台，应该没有问题了。这个是两台 Alpine 都上去了 ，Come on， 红军对不对？然后 Albon 我也是希望他能够上去。奥斯卡皮耶瑞，我也希望他上去啊。这个是今年希望上去的三位车手，因为其他几位坦白说要上去困难一点点，然后他们的车子可能比较烂。奥榜这边 Williams 有点迷，我不太确定他的，但是如果在高速赛道应该比较有机会。Monza 这边可能机会是有的，来看他预赛跑出什么样的成绩哦。好，那这场这是这集荷兰站的赛后简赛后诸葛啦。那在这个礼拜，因为有意大利站的关系，所以还是会为大家带来意大利站过一两天了。整理一下资料之后，会跟大家带来意大利站的一个赛前简报。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